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六章。以西结书四十六章，那这边讲到规定王献祭。我就思想到说，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当中还有没有王？那这个王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真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这既然是神在异象中给以西结看到的，仿佛这么一座城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殿，这个殿的尺寸，现在讲到殿的作用。那么这个殿的作用是什么？殿的作用是要让人可以来敬拜，殿的作用是让人可以在那边献祭。所以我不是很明白的，我也没办法分享。我再说，我只能够用我的体会一点，我跟大家讲。假如讲到君王，是讲到领袖的话，是讲到神百姓的领袖的话，那么这个我就可以跟大家一点分享。这边为什么开始讲到献祭的时候，祭司献祭我们很清楚，君王他为什么要献祭？君王献祭是祭司为他预备祭物。他为什么要献祭？我想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有罪要献祭，一个是他既然是神百姓的领袖，所以他要代表全国的百姓在神的面前来献祭。这两方面不能缺少。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王也好，一个做信徒领袖的也好，一个做神百姓领袖的也好，他不是一个圣人，他不是一个完人，他也不是神的代表，他只是人的代表。弟兄姊妹，大家了解这一点了、啊、今天有很多人想代表神，不不不，祭司也是代替人向神献祭。圣经里面只有一种人是代替神说话的，是神真的跟先知讲了，要先知说话的时候，先知把神要他说给人的人听的话说给人听。但是今天我们常常这样，当君王也好，当这个基督徒的领袖也好，当什么教会的领袖也好，我们常常一种感觉，说是我们是代替上帝的。其实这一个思想是严重严重的错误，而且是一个人心权力欲望的作祟吧，我这样想。其实君王在献祭的事情上，我们看得出来，他只是代表百姓，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不是站在神的地位上。但是今天多少的人以为说，我讲到我就可以代表上帝，不，还人家也听听你讲到的内容是不是上帝要你讲了，是不是符合圣经里面神的启示呢？更何况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怎么可能那个君王可以代表上帝呢？君王只能够代表人。那么我要讲的是，你君王代表人，真的能代表人吗？人的意思真是这样吗？不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说，为什么说代表人呢？在这边我要讲一下，要献祭，献祭的意思就是要洁净自己，献祭的意思就是借着什么呢？借着燔祭，把血，是不是啊？把脂油完全的焚烧，借着血洒在坛上，怎么样？来遮盖我们的刑罚，来涂抹我们的罪恶。其实献祭的本身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这个求原谅，在神的面前求怜悯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好，君王能够代表百姓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也是个罪人，我能够体会百姓也会有罪，所以在那个地方代替百姓来献祭。当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对，当我们在分享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对，我们以我们自己为标准，我们好像在那边代替上帝。凡是跟我讲的不一样的，你们就错；凡是跟我想的不一样的，你们就不完全。不，我们自己不完全的时候，会想到， 人也不会不完全。等到我们看见人的不完全的时候，先不要说他完不完全，先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跟他一样有这样的不完全。不然耶稣为什么要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你们论断人的这个事情就成为别人可以论断你的事了嘛。所以我在讲今天这篇君王的献祭给我一个很真实的看见，任何一个属灵的领袖，任何一个说是他是一个什么王的这样的一个人，自己犯罪的时候要献祭，自己软弱的时候要献祭，想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也要为百姓献祭，想到自己罪恶的时候也要为百姓献祭。不是说只有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就好，只有我们被神赦免罪过就好，其他的人死活活该。不不不，为国王在那边献祭的意义是蛮深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只是为自己献祭，我们愿意为别人献祭吗？我们只愿意论断别人、定罪别人，我们愿意为别人献祭吗？为别人献祭的意思就是说，君王献祭的意思就是求主赦免所有的百姓，求主遮盖所有的百姓。一个君王应该把百姓挑在这个身上，一个领袖应该要把老百姓的一种的什么东西能够自己担负起来。我今天看到君王献祭，虽然真的我不是很了解这个被掳归回以后在以色列当中有没有王，等到有王的时候他们也已经没有圣殿。所以我在想，这段圣经难道遥遥指着以后这个以色列地还会有这样一个盖这样一个圣殿吗？圣经里面真是这样讲的。那以后以色列国还有一个君王吗？这到底指着灵异讲的呢，还是指着真正实际讲的呢？以后的历史慢慢会证明。只是在现在我们读的时候，这一段圣经上帝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或者说我自己体会，在我走奔走属天道路的时候，对我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启迪呢？我在这边领受的就是这样一个想要做别人王的人，一个想要代表教会的人，一个想要代表信徒的人，一个自己觉得是属灵领袖的人。假如我用这边的王来讲的话呢，他要怎么样呢？他要献祭。他要献祭的意思就是，百姓有罪的时候，不是论断批评，百姓，他所能够代表的百姓犯罪的时候，他要为他们献祭。而也不要忘记，属灵的领袖也是人，也会软弱，也会跌倒，也会失败，他也要常常记得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献祭。这是第一点讲分享。第二点分享的是，真的在我今天运用的里面，我比较有点不太容易体会的就是，为什么只有安息日这个门要开，其他一天到六天这个门不能够开？因为关闭这个办理这个在门这个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但是假如我真的这样讲的话，其实在我们内心世界，想到耶稣在世上说，你们进内屋祷告要关上门。当我们跟神之间真正往来时，我们关上门，不要让外面的俗人俗事俗物来影响我。但是等到安息日的时候，是神定规的，神定规的日子，大家都要来敬拜耶和华，要把手边的工作统统放下，一起来朝见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但是今天的情况，我等到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好笑。怎么样好笑呢？好像今天大家都觉得，哦，主日是安息日啊，已经不是礼拜六了。为什么？主耶稣复活得胜日子，所以安息日礼拜六变礼拜天。这个解释，我在想，我也保留这个对错，我也不说，只是怎么样呢？今天是我们的心六天之内向着神 那个门是要关起来了，就不让外面的俗人俗事俗物来影响我们。好像今天刚好相反，今天是六日，怎么呢？六日好像我们被很多的繁杂的事情怎么样了，侵袭到我们内心，我们那个心因为要接触这个世界嘛，这个，假如我们说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话，我们礼拜一我们六天之内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在耶和华面前单单的跟耶和华，我们的心全然的向着他们？而礼拜天我们假如安息日，我们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我们到礼拜堂里面去，跟弟兄姊妹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又是向大家是不是神的门向大家打开哈，是我们的心大家要向大家打开。而六天我们的心是向其他人是关闭。结果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真的让我们你知道哈，办理院内的事情六天要关闭，这是一个何等的严肃。为了安息的那一天，这个门要打开，在里面要准备六天，而这个六天的准备真的不能让外面的事情来打扰他们。求主给我们有点心，慢慢慢慢知道怎么样像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侍奉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祷告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做给人家看，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好好预备，到有一天的时候怎么样，当这个向东的门要打开的时候，众百姓要来敬拜耶和华上帝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像我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在这边要分享的是，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在节期啊各方面，老百姓他们都要来敬拜耶和华，来朝见耶和华的时候怎么样，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须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北门而出。这边讲到什么呢？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我想这是一个神的心意，让我们在敬拜中继续的往前走，而不是一面敬拜一面后退，一面朝敬神一面仍然回头走自己的道路。这有点预表性的作用。你从北门进敬拜朝敬耶和华完了，就直直往前走，往南门出去，从南门进来的怎么样呢？一条动线啊，这个当然我从另外的实际角度来讲嘛，北门进来的假如说走右边，南门进来的走这个也是走右边，因为刚好对门的方向嘛哈。那南门进来假如往回去走的话，不是要跟人家撞了吗？以后不是形成一种这个动线上面的障碍吗？啊，这个我们从实际上面也可以这样，所以南边进来的人多，南边进来一直要往这个北边出去，北边进入门的一直要就是在敬拜的里面也要有次序，也要有方向。还有一个怎么样呢？真的我们一直要在前进的当中朝见神，在前进的当中来敬拜，不让我们停顿在那个地方，不让我们怎样，不让我们裹脚不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停顿，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对真理看见的停顿，导致于我们三五十年来我们所做的是同样的事。假如我们做的事情是同样的，就证明说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完全了才有可能。不然的话，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近身的体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改变，我们的做法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也会改变。但是你看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停顿在那个地方，主真好，停顿在这边，你在那边一停顿，后面的人怎么办？后面的人没有办法继续再往前呢。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说我自己的停顿没有关系，但是你看以色列人在朝见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边停顿住了不往前走，后面的人怎么继续往前走啊？一个廊子一个门，你看看今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有思想，今天你说执事不长进，长老不长进，传道不长进，就是一个弟兄姊妹不长进， 弟兄姊妹不长进也会阻碍其他的弟兄姊妹，甚至拦阻不信主的人来到我们中间认识主吗？所以当我们朝见神敬拜神，我们必须要往前行。真的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亮光跟看见。下面是一个承受产业的问题，我在读的时候感触很深。你的东西传给你的孩子，国王的东西传给他的王子，但是国王怎么样？国王 也可以把他产业怎么样呢？国王也可以把他的产业赐给他所喜欢的大臣。这边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国王你有权可以把你的产业赐给大臣，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死了以后，你的产业还是你的孩子的，还是你王子要继承的。所以你怎么样？你就是凭着你个人的喜好，怎么样呢？把你的产业赐给了你的大臣，赐给了你的爱将，怎么样？到自由的时候怎么样呢？仍然要归还，因为承受产业的是王子。这里面有一个意思，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喜好做事，但在神的心里面怎么样？神的心里面的产业不能够混乱，神的产业不能够混乱，是王的产业，就是王的产业，他要传给他的王子的，他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去给别人。不能够私相授受，就算私相授受怎么样呢？到了禧年的时候，那个大臣也要把王给他的产业要还给王室，让王室谁继承了这个产业，又是变成他的。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到说，今天历史历代的里面，有权的人用他的权力私下授受地位，私下授受利益，这些东西是从今天的世代里面来讲，这叫贿赂、行贿、收贿，是不是啊？借势什么这个谋利，或者怎么样呢？或者贪赃枉法，是不是啊？其实我们想想，大地方小地方，我们对我们喜爱的儿女对待一种待遇，我们对待不喜欢的儿女，我们是一种待遇。反过来讲，我们今天看这个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对我有利的员工，我怎么对待他？那么你说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呢？对我忠诚的，我对他一种；对我不忠诚的是一种。不是神所分给人的产业，不是你私下可以在那个地方收受的。你私下可以收受的怎么样？你私下可以收受的，根本不是上帝所给人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王也不可以去抢夺老百姓的产业。哇，这个东西更厉害了。每一个人给神一个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讲，神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他一份的功用，神给神的百姓，神给弟兄姊妹一个肢体，都有他一份他要从神里面所领受的东西。你不可以抢夺他，你也不可以辖制他。他要尽他这份功用的时候，你不能来代替他。今天我真的看见有很多的人，什么叫这个好像就是包了别人该做的事，好像什么东西都要他来决定，什么东西都要他来做。不，神给他百姓的产业，哪怕是个王，哪怕是个有地位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去抢夺神所给他的那一份。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神所给我们的，其实神是我们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不管是恩赐，不管什么东西，我们这份东西，别人不能够怎么样来侵夺。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家里面那一份的功用，也不可能被人家限制，也不可能被人家抢夺。我们有的怎么样呢？我们也不要去抢夺别人的这个神给他的这份的产业，我们就把我们这份产业好好的、忠心的在那边管理使用，神一定会喜悦。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今天任何做王的领袖的可以规定很多事情，但是怎么样呢？出于神给你的这一份，没有任何的律法可以禁止。但是出于你自己肉体血气情欲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呢？在神身体的建造的里面是没有任何功用的。 那么这个最后我再要交通的一点，最后要交通的一点就是这个祭司他们煮肉的地方。你知道哈，任何一个服侍神的人，任何一个献祭的人，祭司在那边为百姓献祭，祭司得一份神给他的祭肉，成为他永远的定力。而百姓献祭，那个献祭的百姓怎么样，也得着一份神要给他的恩典。所以怎么样呢？你看在这个院子的里面怎么样，在院子的里面四个拐角都有院子，这个院子怎么样呢，这个房子跟院子，房子怎么样呢，房子里面是主祭司的肉，这个拐角里面是主什么呢，拐角的院子里面是主百姓的祭肉。今天当我们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看有多少人心里面想着，哎呀，我服侍他，他给我什么好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体会到，是一个服侍人的人，神会给他恩典。但是我们服侍人的人有没有想过说，神要给我们服侍他的人什么样的恩典呢？是跟服侍他的人恩典是一样的。撒母耳的两个儿子，
以利的两个儿子，
他在那边怎么样，他随便去插老百姓的肉。今天我们不要常常去剥夺神给他百姓的恩典。其实翻祭是赎罪，赎祭是感恩。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犯罪的人，因为得着了这个献祭的遮盖以后，神也要给他一份。一个人他献素祭、感恩祭的时候怎么样？神也要给他一份。今天常常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为什么呢？我常常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难处，什么难处呢？在人性里面难处。好像弟兄姊妹给我们传道人的是应该的，好像我们要为弟兄姊妹做什么，就想到说我们能够得什么。但是不要忘记说，在这里讲到说，祭司有祭肉，百姓也有煮肉的地方，意思说百姓也有地方。当我们在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思想，神要给我们服侍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恩惠呢？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能够只想说我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